第九集。两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场边，在远处的躺椅上坐了下来。云云拿出了写生时的画板，欣赏着周围的风景，还有被木质围栏围起来的马匹，一匹匹都精神抖擞。此时云云拿起了笔。
姑姑，你为什么喜欢画画呢？
飞宇好奇地问。云云转头有些深沉地看着他。飞宇有些不解，姑姑为什么这副表情。
飞宇，在我七岁那年，当我知道自己是孤儿之后，就开始喜欢画画了。
云云有些苦笑着。飞宇对云云的回答很是惊讶，眉头不禁地皱了起来。
也许是天意吧，记得那一年我淘气地跑上楼，想去书房找爸爸，没想到在门口就听到了我不该听的话。他们原来是不想告诉我的，因为怕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，只是在商量着等我长大后再告诉我，因为他们认为我有这个知道真相的权利。
云云伤感地说着。飞宇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只怪自己触动了姑姑的伤心事，一直低头倾听不语。
其实很多事人还是不知道的好，因为那些烦恼，那些不愉快会一直缠绕着你的心，久久都无法平息。尽管你爷爷和奶奶都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可是我的心还是那么的痛，那么乱。
云云的眼里闪过些许的泪花。飞宇勾住云云的手臂，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试图给她温暖，让她释怀。而云云也紧握住了飞宇的手，欣慰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散发着深远怀念和淡淡的无奈。飞宇看着蓝天白云，温柔地对姑姑说：
姑姑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最敬爱的人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，不会孤单。
飞宇坚定地看着云云的眼睛，散发出了无穷的力量，那是最朴实最平凡的亲情。云云的心顿时好暖，她感动地对飞宇微笑着点点头，在心里面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是的，人何必要为难自己呢？云云奠定画画的决心是从八岁开始的，她专注地学习画画是为了把心中的快乐与哀愁、忧伤与痛苦通通都画进去，把这些缠绕在心中的烦恼通通都甩掉。人是很奇怪的动物，当你一旦知道了某些触及你内心禁区的事，你总是无法坦然地把它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过幸好人懂得自我调节，善于把悲伤与失败转化成动力的人，往往都是最容易爬上成功阶梯的人，而云云就属于这一种。
驾驾！
突然从马场上传来了阵阵的马蹄声，飞宇和云云立马被吸引了过去。一个穿着骑马装的男子，帅气的身影，娴熟的马技，在草坪上驰骋，仿佛是古罗马英勇的骑士。飞宇专注地看着那个男人，似乎有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他好想看看他的脸，那个隐藏在黑色礼帽下的脸。
他的技术好好，飞宇，不知道长得帅不帅呢？
云云看出了飞宇的心事，调侃地说着。飞宇有些不好意思，羞涩地看着姑姑。云云随便推了他一把，示意让他过去看。
去吧去吧，姑姑不会取笑你的啦。
云云眨了眨眼睛，让他快过去。飞宇再也掩饰不住好奇的心，走向前去，但是又不敢靠太近，怕被他发现。他是谁呢？会不会 是个腐朽的花花公子，还是不可一世的某家大少爷？飞鱼脑子里浮现出了一连串的揣测和猜想。少轩正在马上尽情地挥洒他的汗水，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骑马了，他完全地沉浸在自我的陶醉中，根本不知道那个他想念的女神在看着他。飞羽默默地看着他，欣赏他的每一个动作，好快的速度啊，咻一下就过去了，根本无法看清他的脸。飞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可还是不舍得离开。随后女孩子富于幻想的本色立即浮现出来，飞羽歪着头想象着马匹上坐着一个女孩，长发飘飘，白裙荡漾，依偎在她的胸前，感受着她的心脏跳动，那会是件多么美好又多么浪漫的事情啊。可是她却很快地回到了内场，飞羽顿时撅起了嘴，有些失望起来，她的眼神还一直跟着她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飞羽只好转身走向了姑姑。
怎么样，看清楚人家没有啊？
没有啊，速度太快了，根本来不及看嘛。
飞羽你看，
云云把画好的画板拿起来给飞羽看，脸上露出了邪邪的笑容。飞羽看着这幅画，眼睛一下子瞪得好大。
姑姑，你画我们干什么呀？
飞羽拿着画板，音调拉得老高，叫嚷着。
是不是很美？
云云很满意自己的作品。飞羽仔细打量了这幅画，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孩，修长的背影，曼妙的身姿，站在围栏处，侧着脑袋，专注地凝望着马鞍上的人，而这个人在马背上俯下身子，驾驱着棕色的马从女孩身边飞驰而过，画面就在那个瞬间定格。那个女孩就像是在静静守候着她的王子。飞羽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，她那害羞的模样更迷人了。之后云云收起了画板，微笑着拉着飞羽向湖边的方向走去。第二天白氏气夜，办公室里响起着尘世间似乎有快乐就一定会有悲伤，让我们一起敞开胸怀，尽情地享受这份跌宕的美，这样的音乐。昨天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似乎在一夜的凉意之后变得阴沉了。上午九点，白氏环宇大厦董事长办公室里，白启恒和陈雅柱正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。前几天向媒体散播的消息似乎很快就有了成效。
董事长，我们刚刚接到消息，徐建辉昨天下午两点已经回到了上海，整个下午都在开会，会议的内容大概是想融资之类的。不过好像没有一家银行和企业愿意的，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大好机会呀。
陈雅柱狡猾地说着，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启恒眯起了眼睛，眼神里露出了狡黠的目光，心想是时候。但是陈雅柱的心里觉得这些事情会有一些棘手，因为白启恒和于雅兰的暧昧关系在业界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，对于这个结，想要让建辉把兰宁卖给白氏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。陈雅柱不禁担心了起来。启恒咧着嘴笑着，随后非常得意地说，
飞宁现在是一盘散沙，加上建辉现在又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们的气数已经尽了。
此时陈雅珠脱口而出，
可是您和雅兰这个结恐怕……
他霎时不敢再说下去，因为启恒锋利的眼神正正地扫射着他，令人发麻。启恒走到陈雅柱的面前，凑近他的脸，一手搭住他的肩膀，狠狠地说：
陈经理，你只要做好你该做的，其他的一些你不该过问的，也不用你过问的事，你最好别操心。
陈雅柱的额头上冒出了许多的汗珠，不停地流淌着，脸色也一下子煞白，结结巴巴地说着：是是是是是是。
哼，
启恒双手一挥，示意让他赶紧离开，这冷冷的眼神看了令人敬畏。陈雅珠一言不发，连忙地转身往门口走，突然砰的一声，是还处在紧张状态下的陈雅珠不小心撞在了门上。启恒瞄了他一眼，看着狼狈的他不禁暗自笑了起来。陈雅珠慌张地揉着头，快速地闪人了。随后启恒坐在办公室前，对着电话按下了一号键。
艾达，进来一下。
一分钟后，身穿深 V 领灰色紧身包裹裙的艾达缓慢地走了进来，雪白的大腿，纤细的腰，诱人的乳沟，好性感啊。身高1米62的他，三围差不多是88、64、88。原来艾达的身材这么好。启恒惊讶地瞥了他一眼，似乎没有感觉。
叫我进来有什么事儿啊？
艾达的眼神好像在放电，还压低了声音。
你觉不觉得你今天穿的不是很得体吗？
启恒白了他一眼。
怎么，如果是于亚兰这个女人这么穿给你看，你就觉得好看了是吗？
艾达带着火药味挑衅地说着。启恒狠狠地瞪了艾达一眼，重新审视这个女人。干嘛这样看着我呀？如果不是我，你和姓于的能这么安然地在一起吗？艾达心里想着，身子在不断地贴近启恒，双手还环抱着启恒的脖子，把脸颊贴在他的脸上。启恒一把推开他，大为的恼火。
艾达，我很感激你那天帮了我的忙，不过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妄想着改变什么或得到什么。
启恒最讨厌自作聪明的女人了。
启恒，我帮你就何止这一次，可是我不是要你的感激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多了解我的心。
艾达还是很厚颜地抱住启恒的腰。启恒对于艾达的表白非常的反感，皱紧了眉头，再一次的推开他的手。
哼，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？你就这么死心塌地的爱着她，还不是一个风骚的贱女人？都40岁了，还故意在男人面前卖弄风情，简直太不要脸了！
艾达咬牙切齿的痛斥着。一记响亮的巴掌落在了艾达的脸上，启恒不能允许有人这么侮辱雅兰。
你如果再敢这么说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启恒十分的恼火。艾达知道自己一时冲动说错了话，跟着启恒这么久了，知道他是吃软不吃硬的，可刚才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启恒，对不起，我会这么说都是因为你。启恒，对不起，我会这么说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我知道我不该爱你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每天晚上都在想你。